开始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请问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你是喜欢白色呢还是喜欢黑色呢？如果我们从白色和黑色这两个颜色来看的话，虽然我听不到大家的回答，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应该不会是喜欢黑色而喜欢白色，对不对？那我想从我们日常所见的我们的衣着上面就已经很清楚能够看到，大部分我们都是白色，当然好像也会有人喜欢穿黑色。我去看我的衣服，好像也有很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我的身材，我需要用黑色的来遮盖，所以你看这是不正常，对不对？但是正常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喜欢生活在黑暗之中，我们都会喜欢生活在光明之中，对不对？我想虽然我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回答，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之中，因着罪的影响，遍地都黑暗了。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中能够看到，那个叫做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你知道处在黑暗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吗？现在是晚上，对不对？当然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在灯光之下，还没有完全感受到黑暗。假如我们现在把我们房间的窗帘拉上，灯关掉，不让任何的光进到这个房间里，你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想有两点。第一个，我想最重要的我们直接的感受，我们就是如果周围完全完全黑暗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哪，因为我们看不见周围任何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只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感觉还只是凭着我们血肉之体的神经，我们的触觉，我们的嗅觉，这些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的灵性黑暗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会不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这里面有两点，两个特点。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真实的处在完全的处在那种黑暗的光景之中的时候，我们会看不清楚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样。第二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该往哪走，该往哪行，我们不知道哪儿有危险，不知道哪儿是我们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处在黑暗之中的最大的特点。那我们今天要接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叫约翰一书的1:5-2:2，我们就是讲到我们必须要出黑暗才能够进入到光明之中。我们的主题就是说，我们只有借着耶中保基督才能够脱离罪的黑暗，行在神的光明中。我再说一遍，因为我把 PPT 关掉了，所以我们这样的重复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只有借着中保基督才能够脱离罪的黑暗，行在神的光明之中。我想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一段经文。请打开圣经约翰一书1:5-2:2。约翰一书1:5-2:2，打开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就祈求你亲自来掌管我的口，使我所分享的能够成就在你的旨意之中。 遮盖我的软弱，遮盖我的一切，让我完全被主你所使用。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虽然这些信息我们都不断地听到，但是主，我们确实是需要不断地来就近你，不断地在这样的信息之中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你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颗受教的心，虽然我孩子能够分享的会很有限，但是相信你借着你圣灵，借着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听到的触动他们心的信息，就将必定是成为你要对他们所说的话。愿你带领我们一同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来思想你，来寻求你。孩子如此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大概两个月前我分享了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四节，那一段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生命的相交，对不对？生命的相交啊，讲到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与人有生命的相交，而且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生命的相交是在基督里的。还记得我们说的那个相交的意义是什么吗？是共享，分享一个共有的生命，是共享一个共有的生命啊，是真实的相交，是喜乐的相交，不仅与神相交，更是与人相交。所以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请问弟兄姐妹，你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你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以及你跟神到底是萍水之交、君子之交，还是生死之交啊？如果你跟神跟人的关系不是一个生死之交的关系的话，我想你真的该思想一下，你到底是否是神的儿女啊？那我们当我们认真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生死之交，是生命之交，那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们上次所分享的信息叫生的相交，其实更多会强调在于生命，那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属是耶稣基督的，是生命之道的。我们更多的是从那个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属性、生命的原则，这样一个静态的方式来看、来思想生命相交。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生命相交，那个生命是活的生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段里面就会讲到生命的相交，我们会集中强调或者说思想的角度更侧重在相交的这个角度。那其实从整个的一章五节一直到二章的十一节，都是在使徒约翰都是在论述着如何这个生命该如何的相交，怎样的相交。那在一章的五节到二章的十一节里面又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它强调的是我们只有脱离罪的黑暗，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光明之中，才能够进入到那真正的相交之中。这里面会告诉我们的相交带有这样的方向性，带有这种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方向。那它的焦点其实告诉我们要脱离黑暗，圣经更是在二章一节告诉我们那样的话，是说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就是脱离黑暗啊。那当然二章的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它是用正面的角度告诉我们要以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律法，以爱来住在光明之中啊。那两个月之后我们会分享这一段哈。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在于这一段，那这段告诉我们必须脱离罪的黑暗，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光明之中。那我们这儿所说的黑暗，其实当我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在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的描述，很多的记载。那但是如果是那儿所强调的，其实都是讲到这个世界都在黑暗之中，属撒旦的、属魔鬼的都是在黑暗之中。但是其实这一段里面更强调的是约翰所写信的对象，也就是以弗所教会，也就是教会中的信徒。所以这一段更多的聚焦会在于我们信主的人、教会之中的人，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留心一点，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文说的这种排比句，对不对？我们若说，我们若，我们若说，我们若，对不对？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些我们若说我们若这些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一章的五节还有二章的一节的上半节，我们会发现这两节是相对独立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第五节是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起初从主所听见又领受的，现在要报给你们的，对不对？那二章一节约翰说，我小子们呐，我想这些写给你们是要让你们不犯罪。如果假设我们等一下看这两节经文，假如我们先把这两节放在一边，我们会看见剩下的经文一共有六个若，两个两个一组，两个两个一组，正好成为三个部分。六到七节是讲掉我们在行为上的那个黑暗，我们要脱离行为上的那个黑暗。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性，也就是对我们生命的那个罪性的认识，我们要脱离这个黑暗。十节到二章的一节下半节到二节，其实卡诺让我们看见我们若犯了罪，我们若犯了罪，那个已经发生的罪，我们怎么样脱离那个罪行，怎么样脱离那个具体的罪。所以你看我们分成了三个部分啊。那我们先来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独立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在一章的五节，一章的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这儿特别是说他是从主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信徒们的信息。如果你去翻约翰福音或者福音书，有记载，有直接记载耶稣说他就是光吗？有没有？我想弟兄姐妹在思想福音书中所记载的内容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一定会告诉正常来讲，如果我们对福音书熟悉一些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约翰或福音书中好像没有直接这样记载，神说过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对不对？但是在他的记载和描述之中都多多少少会见证，特别像耶稣基督所宣称的那样，我就是世界的光那样，对不对？所以我想约翰，特别是年老的约翰，当他曾经亲自的跟随耶稣基督，到后来在圣灵的光照和不断的带领之中，对耶稣一生的教导有所总结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写的约翰福音，还有这儿约翰一二三书，甚至是启示录中，都能会看到有一个一直都有的主题，那就是光明和黑暗之争的主题。如果是我们来看光明和黑暗之中，特别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对不对？三章九节更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什么？倒爱黑暗。所以光明和黑暗相争，这在福音书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是一直都充满的，甚至是直到启示录中也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那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这样的一句话，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他是直接清楚地去宣告，神是那最高的权威，神是那最荣耀的最高的光。因为我们看这样的一节经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有两个主语，这句话里面有两个主语。我告诉你，第一个主语是神，你猜猜第二个主语是什么？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猜到哈，其实第二个主语叫黑暗。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神就是光，黑暗完全不在他里面，黑暗完全不在他里面。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都隐含着这种光明和黑暗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描述之中，会有一个绝对的肯定，一个绝对的否定。那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神是光，神是那至高荣耀最高的标准，绝对的权威，在他没有任何一点的黑暗，没有任何一点的黑暗。我想这样的宣告是一个绝对的宣告， 是一个直接的宣告，也是使徒约翰在他一生经历、一生对主耶稣的认识之中，一生在牧养着教会的信徒的时候的总结。我们真实的要知道，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这样一段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放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生命的相交的这个主题下来看的话，请问你能够跟这样一个光完全无黑暗的神相交吗？可以吗？圣经前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与使徒相交，与人相交，也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但是这儿清楚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样黑暗，我们这样罪的人，怎么与这样的绝对的光、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标准能够跟他相交呢？世界上的人总是在寻找生命的出路，都是在寻找光。但是如果我们是以其他任何的光来寻找作为我们人生的出路的时候，那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只有跟神就是光，只有跟这唯一的真光相交，我们生命才有真正的出路。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你看到这其中巨大的张力了吗？我们的黑暗，但是我们就算是这样的黑暗，神也与我们相交。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相交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这样的相交带给我们一个越来越接近光的这样的方向，这样的趋势。所以我们与神的相交是带领我们不断的脱离黑暗，不断的脱离罪，而不断的进入到神那里，直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看一章的五节告诉我们生命相交的方向，生命的相交的方向就是要脱离黑暗，完全脱离黑暗，进入到完全的圣洁，进入到完全的光明之中。那如果我们再把二章的一节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清楚一些哈。二章一节，使徒约翰，年老的约翰语重心长地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其实有点点奇怪的，原文这里面其实不犯罪，它用的是一个那种一次性的假设语气的，代表着那种是一次性的，它不是说让我们不要持续的犯罪。其实前文上文我们等下分享的时候会看到，其实告诉我们那个犯罪好像更多是在持续，不要持续的活在罪中。但是约翰在这儿语重心长的告诉信徒们不要犯罪，而且是一次性的那种的犯罪。那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想约翰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黑暗，每一个罪。我们要认认真真的面对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罪，每一个黑暗。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生命的相交之中再次来看的话，我们就和前面会看到，前面告诉我们要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告诉我们要不要犯罪。所以我们这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两个是一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脱离罪，脱离罪的黑暗，进入到神的光明之中。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黑暗的特点吗？黑暗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黑暗是不知道我们该往哪走。那这种方向的错误，这种的认识的错误，其实都是在神不断的对我们的光照之中能够知道我们的方向啊。那当然可能在这儿说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或者是有疑问，其实说我们不可能不犯罪，对不对？就算是基督徒来讲也不可能不犯罪。是的，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堕落败坏的罪性，我们等一下会再次提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是从我们堕落败坏的罪性这一点来讲的话，无论是我们的基督徒在今天生命的哪个光景之中，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让我们再回到约翰所说的这句话，当你面对每一个罪的那个处境，那个光景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想的是我都会犯罪，我一定会犯罪，其实你已经在向罪投降了。 你已经是任由着黑暗权势掌管了你的。实际上前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有的经文都会告诉我们，面对每一个罪，我们是完全有可能胜过这个罪的。为什么？因为不是靠我们，乃是靠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一定可以的。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会把基督徒不可能不犯罪啊，我们一定会犯罪啊，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逃避放纵自己的借口。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求主帮助我们。那在这里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我们也再次要光求神来光照我们，因为当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是大家每一天或者每一次的听到中都会听到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慢下来，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之中的罪呢？中马田在一次他的讲道中提到，撒旦最得意的两个计谋，撒旦最得意的两个计谋，看看你有没有中了他的计谋啊？撒旦最得意的两个杰作就是，第一，他使那些被他奴役的人过于忙碌，以至于他们无暇思想。第一，撒旦使那些被他奴役的人过于忙碌，无暇思想。第二，即使他们能够停下来思想的时候，撒旦也会拦阻他们做任何正确的思想，做任何直接的思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中了撒旦这样的计谋呢？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可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慢下来，让我们再次来认真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处境，特别是我们每一个罪。那我们具体来看这些黑暗的光景，约翰用了六个弱来提醒我们，我们两个两个的来看啊。那第一个就是六到七节所说的这个叫行为上的黑暗啊。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原文之中，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其实是指一个一次性的相交。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信主的时候，代表着我们确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至少我现在能够从看到的名字中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一定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但是约翰在这儿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意思是我们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却行在黑暗中，我们就是在说谎。那个行在黑暗中，原文是一个持续的状态。那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是确认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却是在我们的行为上会有持续的活在罪恶之中，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那种情景啊，而是持续的活在罪恶之中的话，我想不是这约翰所提的，不是说你不知道的罪恶，而是你已经清楚的知道，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在其中，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转出，不愿意离开的那个罪恶之中的时候，你就是在说谎，你就是在撒谎，你就是在不行真理，这就是我们行为上的黑暗，对不对啊？那怎么样转向基督呢？他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而这样的动词相交或者行在光明中都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持续的行在神的光明中呢？上帝给我们后面的这句话，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已经完全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不是可以行在神的光明中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对不对啊？那这儿其实约翰特别，其实后面也是一样，都是在用我们说，我们若说，其实我们的言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去表达真理的，表达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一个途径，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嘴巴上知道真理，代表着我们对真理有一些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是否真的完全转化成我们的行为呢？ 如果你诚实回答自己的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其中的张力。请想一想，礼拜天的你跟工作日的你是一样的吗？在教会之中的你跟在家中的你是一样的吗？跟弟兄姐妹相处时候的你跟面对你的同事，甚至是包括面对你的孩子、你的上司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吗？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够彰显出我们所信的，那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其实不仅是现在慢下来，更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都能够慢下来。还记得刚才前面我提到中马天所提醒我们的撒旦的诡计吗？他让我们忙碌，让我们无暇思想，让我们不会正确的思想。那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按着神的心意，正确的思想，按着神的心意正确的来认识这些罪，按着神的心意来正确的分辨这些罪，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行为上去活出我们心里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确信的。那基督徒之中这种言行不一或者说表里不一的情况，其实真实的是谎言。请想一想，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是否会有谎言在其中呢？我们真的像诗歌中所唱的那样真实的去哀主吗？其实很多诗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理，对不对？也甚至是也提醒着我们生命中那个最深的渴望，真实的完全为主而活。如果那个诗歌让我们看见我们跟这个我们所认识真理的差距，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诗歌的引领和带领之中愿意悔改，愿意用十字架来光照这一切，愿意来就近神的话，我想的不是谎言。但是如果是我们有口无心的那样去唱这样的诗歌，我想你其中一定有谎言。甚至是我们如果是清楚知道我们生命中还有一些保留，但是我们却嘴上唱着完全奉献的时候，你一定是在撒谎。所以真的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从我们的行为去看我们的内心，这个行为真实的会反映出我们的内心。我想无论是在别人面前，我想其实最真切能够反映出我们内心的那个行为的表现，其实就是在你的家里，在你的配偶的眼里，在你的孩子的眼里，不是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眼里。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假装得很敬虔，你可以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你面对你的配偶，一个完全与你生活在一起有着最亲密的关系的你的另外一半，以及完全在你生命中在你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成长的你的孩子，我想他们一定能够看出你生命那最真实的光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切若不是行在我们的行为上去彰显出来，那我们真实的就要去思想这个行为和我们认识上的那个差距，那就是很可能是黑暗藏在的地方。求神光照我们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看我们行为上的这个黑暗，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八到九节，这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黑暗呢？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儿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原文其实就是一个单数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那一个罪吗？哪一个罪呢？我想无论用哪一个罪的行为来代表的话，其实都不完全。那这儿所用的单数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性。所有外面的罪的行为都是因着我们内心这个罪性所引出来的，所带出来的。那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这个罪性，那代表着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在说我们已经信主了， OK， 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了，我们已经完全成圣了，我们也已经不会再犯罪了。虽然我们今天感觉这很清楚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在基督徒的群体之中确实有人会这样想，所以他们会 轻忽自己的行为，他们会以为自己 OK， 我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可以了，我已经确定可以上天堂了，至于外面行得怎么样，那是另外的事。这样对吗？其实完全不对，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形，其实这儿告诉我们，约翰说那是自欺，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不仅是自己欺骗自己，我想背后一定有撒旦的搅扰，一定有撒旦的控告，一定有撒旦的诠释，以至于他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他完全在黑暗之中。这约翰也说，真理就不在这样人的心里了，真理就不在这样的心里了。那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无时不刻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是完全白白的，他所给，靠着他所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才可以得救的，没有任何我们自己的功劳，没有任何我们自己的德行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称为义的，神称我们为义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这就是那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向我们彰显的。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 OK， 好像把耶稣当作一个垫脚石一样，因为信了他我就已经完全了，可以不需要了，那完全真的是真理不在那心里了、那比利时信条其实也告诉我们说，论到原罪的时候，他说原罪用什么方法都不能除去。新民信条在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这种天性的败坏在今生的时候仍然会存留在那已蒙重生的人里面。虽然靠借着基督可以得着赦免而且被克服，但其本身以其所有的活动都实在是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那个罪行，对不对？那当然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转向黑暗呢？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是有完全堕落的那个罪性，但是我们怎么样转向黑暗呢？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里面的罪就是复数的罪了。那复数的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每一个罪行，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已经发生的罪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为着我们每一个已经发生的罪行向上帝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需不需要为，我们会不会为明天来，明天的罪来认罪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有，对不对？但是我想这更多的心思让我们聚焦在我们已经发生的那个罪。那当然我这边可能需要提醒弟兄姐妹，因为我经常会听到，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用到一个，就是我们在悔改的时候会说，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一天的罪，就没有下文了。这一天什么罪呢？就是我们认罪很容易不具体，我们认罪很容易敷衍，很容易 OK 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过犯，有意无意的所有的这一切，上帝你都赦免吧。这是约翰的心意吗？约翰这儿告诉我们的，要去认我们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罪，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我建议大家以后尽量少用这些有意无意的这种带着明显敷衍的这样的词语去认罪去悔改。当然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你用这样的词是可以的，因为你代表着向上帝去承认自己可能还没有醒察到的，或者没有被光照到的，没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请不要让这个成为你认罪的方式，成为你习惯性的认罪的方式。认罪是要真实的面对你每一个罪，否则你没有真实的认罪，你没有真实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即使我们嘴上去承认我们的罪性，承认我们的罪行都很容易，对不对？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否真实的承认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堕落败坏的罪性，我们是否真实的刚才所提到，我们去面对我们这一天心思意念行为上的所有的这些罪行呢？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真的都需要大家慢下来，大家都需要慢下来，来面对自己那个真实的黑暗的光景。其实想想我们每一次在罪性之中的时候，很容易 我们就会找各种的理由，找各种的借口来逃避，甚至是归罪于这是因为对方的问题，这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这是因为什么别的问题。我们从很少，可以说是完全不会首先去认识到这是我们罪性的问题。如果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中，特别是比如说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交这样的处境中来看的话，如果假如弟兄姐妹有分歧的时候，我想可能多多少少大家可能会经历过这样的，或者是看到教会之中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假如你真的能够从堕落败坏的那个罪性来看的话，你就不至于急于去看到底谁对谁错。你会看到每一个人，无论是他看似多么的无辜，看似多么的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其实他内心里面也是有堕落败坏的罪性在这其中，都是受这样的影响。那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实的承认我们堕落败坏的罪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承认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依靠神。当然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当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经历的不公不任何的痛苦，其实你就会知道这完全是我们自己引起的，而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羞愧的，是非常痛苦的。你敢去面对吗？如果不是因着神的光照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谁会去自己给自己这么大的羞耻呢？感谢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依靠，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也就是第十节约翰所说的。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样约翰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基督徒，请问你会说你自己没有犯过罪吗？我想没有人会这么说，对不对？我们都会说的。但是这是约翰的心意吗？我想约翰的心意会让我们这样子来思想。请问弟兄姐妹，你生命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光景？我们过去日常所行的事情，首先我们会看见其实所有的罪根本上都是在抵挡神，不尊重神，敬拜人，敬拜虚假的偶像，敬拜人手所造的，不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不以神为神，以其他的为神，对不对？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罪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两个方面，只是说这样的罪所衍生出来的我们的骄傲、贪心、自卑，各种各样的这种虚假，只是说可能会表现的形式上有些不同。比如说我以前贪吃这个东西，现在有了这个好吃的我又贪吃了这个东西，以前我可能喜欢看电视，现在我喜欢玩手机，可能只是这个对象上的不同，但是罪的本性、罪的本质上面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我们在以前不断的生活，生命不断的经历的过程之中，你会不会有当神光照你，让你对真理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你会发现过去自己的那些行为其实也是罪的这种的情况呢？我想如果我可能有的小组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开始那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之中告诉我们那个福音的坐标图，它特别的下面的那一线就是我们对罪的认识越来越深。那个对罪的认识越来越深，不是指我们那个时候才犯的罪，其实是代表着我们以前的生命中都充满着那些罪。这样子来看的话，如果神光照你，光照你，让你看清楚自己过去曾经犯的这样的罪，其实我想这个罪如果你没有去对付的话，你今天仍然会犯，你明天可能还会去犯。我想这就是约翰所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认识被神的光所光照，认真被真理所更新，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或者说过去的，我们认识出发现出来的那些的罪，而且这个罪约翰在这儿说的是其实是已经发生的哦，实实在在的罪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认罪，我们就必须去认罪，我们必须去对付，否则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是不是比前面以自己撒谎更严重了？我们就会轻忽了神的救恩，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以前需要神的救恩，现在仍然需要，不是说以前我们没有罪现在就有了罪，乃是我们以前 蒙昧无知的时候，他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接下来第十二章的后面，二章的一节的下半节到后面告诉我们，若有人犯罪怎么办？有一位中保，那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对不对？其实这是在救赎的历史上我们非常清楚而且经常能够听到的词汇，每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会知道这一点。那我想也不用太多的解释，只是我想提其中的一点，那就是这个代赎的概念，那就是这个代替的原则。神是以这儿特别所提到的义者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那个我们是什么？黑暗之中的人，罪之中的人，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当然这里面后面的那句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借此说，神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有人由此而引出得到这样的结论，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都已经担当了，所以普天下所有人的将来必然得救，无论他今天信奉伊斯兰还是信奉佛教还是任何其他的，所有人的罪，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承担了，所以将来他们一定得救。这就是所谓的普救论。这个真的符合圣经吗？弟兄姐妹，这真的符合圣经吗？假如我们真的只看这一句的话，好像似乎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耶稣已经为普天下所有人的罪都已经担当了呀，那所有人的罪都被担当了，那所有人不就无罪了吗？所有人无罪，那不仅不就是得救吗？但是如果是以这样的一节经文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轻忽圣经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的，那些在罪中的人，他们没有光，他们至终的结局是在地狱之中的话，那我们真实的是以神为说谎的，对不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普救论是不符合整本圣经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单独的只看这些词语，我们是要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用神完整的启示来看这儿所说的话。那约翰这儿为什么又说他不单为我们的罪，更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呢？我们刚才已说了普救论不对，对吧？那这儿更说的是什么呢？当约翰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的时候，其实我们想想，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就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的挽回祭的功效也是可以的。其实你看他突出的是为普天下人赎罪，还是突出坦神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挽回祭的功效啊？我想更准确的应该是他借此用这样的词汇，就算是普天下人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都可以去担当，他的挽回祭的功效都可以去覆盖。所以这儿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神的救恩，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那个恩典是浩大无比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就算是普天下人所有人的罪他都可以去担当。所以这才应该是约翰所表达的终点，对不对？好，那我们刚才看了，我们有行为上能够去看到我们那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否对我们堕落败坏的那个本性是否承认，会看到我们会有黑暗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在上帝的光照之中，在我们每天的这个所实际发生的罪行上面，罪的行为上面会被光照，而且甚至是我们会看见我们过去曾经犯的那些的罪。那所有这一切让我们再来看看，把它放在这个生命的相交这个主题下来看。请注意，约翰在这儿没有说你们若说你们，其实他只有在第五节还有二章的一节提到你们，我们传给你们，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只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两个独立的句子之中用的是你们，其他所有的这些的经文之中，约翰都用的是什么？我们，代表着约翰和他所写信的对象一起的认同。所以这些生命的脱离黑暗，脱离罪的黑暗，进入光明的这个过程，我想一定也是使徒约翰 真实经历的过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生命的相交这个处境之中。当然我们前面所提到那个黑暗的光照，不断的要悔改，其实是更多的侧重在我们跟神的相交，对不对？我们悔改面向神。但是实际上请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维度，约翰这儿所提的我们，意思就是在教会之中的弟兄姐妹之间，群体之间的这个生命的相交的横向的相交部分。我想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清楚的感受，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黑暗很不容易发现，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黑暗，对不对？用圣经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不容易被看见，相反我们却容易看见别人身上的刺。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情形应用在朝着光脱离黑暗朝着光的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中，结合我们刚才所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当你看到别人的黑暗，那你应该怎么做？我想既然我们都是生命的相交，我们都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当你看到别人的黑暗的时候，那你就有责任帮助他脱离罪的黑暗，进入到光明之中，对不对？这应该是你的责任。但是其实在跟人的互动中也会更加的显出我们内心的黑暗。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可能会成为我们论断别人，我们拆毁别人，我们批评别人那些黑，我们滥用我们的属灵的责任，滥用上帝给我们所看见的，甚至是我们没看见的，我们只是以为的，就把它当做一个事实。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相交跟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互动，这样的横向的相交之中，让我们记住这个真正生命相交的方向和趋势。我们彼此的相交是否向着光，是否是建造对方，是否是帮助对方朝着光的那个方向去前行。如果不是的话，我想可能你就需要更多的等待，更多的为他祷告。其实很具体的，就像如果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生命中有问题，如果这个时候他的生命还没有预备好，你可能就所谓的 OK， 我要帮助他，我要指出他的黑暗帮助他。如果他的生命还没有完全预备好，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更适合的是你要安静等候为他祷告。那如果他的生命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上帝让你清楚的知道他已经预备好了，你应该去提醒，但是你却因为要顾念人的情面，或者说维持表面的和气，而不去凭爱心说诚实话的话，我想这些都是在滥用属灵的责任，都是在忽略属灵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刚才所提的，我们跟神的相交跟人的相交都是生命的相交，跟神的相交跟人的相交都应该是在这个脱离罪的黑暗进入到光明之中的这个趋势之中。所以弟兄姐妹，下次你在探访别人的时候，你在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请思想一下你们的相交，你们的互动有没有帮助对方朝着这个光明的方向呢？那同时其实我们也会看见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越多的跟这个圣约的群体，这个教会的群体能够有更多更深的连接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地感受到他属灵光景相对是更加健康一些的。而相反，那些游离在教会之外，甚至是连主日聚会都不能够稳定参加，何况更别说小组的各样的活动了，如果这些人保持跟这个群体不是那么多的互动和远离的时候，其实我想他的属灵生命一定有很多不健康。那按照今天这样的经文，其实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黑暗的地方，需要被神光照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看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圣约的群体，其实是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一起彼此扶持朝着那个光去行，对不对？那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必须要再次来回顾一下约翰在这儿提到我们如何从黑暗转向光明， 如果我们只是把那个光明，那个行在光中转向那个光，当做一个绝对的道德的标准，或者说圣洁的境况的话，我想完全错失了约翰所说的重点。约翰所说的重点是什么？请继续重新再听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后面同样在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更是在二章的二节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你看，在这儿神说的光明，神说的那个光是什么？是有位格的神。是谁？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光是有位格的耶稣基督，那才是重点，那才是我们唯一能够脱离罪的黑暗，进入到光明之中的那个唯一的途径。所以每一个约翰对这个我们若说我们若的那个的回应，都是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都是将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其实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其实就是悔改认罪，对不对？我们简单来讲，其实就是让我们要去悔改认罪，脱离那个黑暗。但是你看，我们悔改认罪那个方向是什么？是向我们自己，是向下，是向那个罪，向那个黑暗。但是我们越向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越可以向上，进入到神的光中。你看，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把那个光明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想着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行去做，去承认去怎么样去做。但是请记得，圣经这儿所说的光是有位格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当我们越认自己的罪，当我们越向下认识我们生命那个在他的光照之中认识我们那个真实的本相，剩下的他已经完全成就了，就是那义者代替我们成了挽回祭，以至于他的复活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盼望大家每一天认真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任何的那些可能有的黑暗的地方，那就是罪的地方，真的是需要我们慢下来认真的去面对。那我在预备这篇信息，在不断思想这些时候，我发现这真的是也是我需要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当我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之所以不敢去面对罪，甚至是很选择很虚假的，很伪装的，很表面的去认罪，其实是因为当罪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我感觉那个完全让我感觉到羞耻，以至于我会害怕，我会害怕那个罪所带来的刑罚，以至于我会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逃避。我想这也是一样的，这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面对罪的时候，都会自然会想到那个罪，当被罪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你是完全的羞耻的。当那个罪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你的本性一定会告诉你，那个罪会带来刑罚。所以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停留在这儿，他们就会把罪撇在一边不去管它。但是弟兄姐妹，请放下我们的羞耻，放下我们对罪的审判的惧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他的救恩，他已经完全代替了我们这个堕落败坏的人，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每一个罪的时候，虽然可能我们还会有那种羞耻，有那种惧怕，但是就像耶稣基督面对那个被当众揭露他淫行的女人所说的，女儿不要再犯罪，女儿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每天认真的面对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我们已经被上帝所光照的，而真实的来就近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 虽然孩子是第二次分享这样的信息，但是主，你依然也在继续的向我说话，你也求你真的圣灵在继续的向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面对罪，面对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真的很容易去拒绝，因为当我们承认的时候，真实的完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但是主啊，你正是要揭露出我们内心的黑暗，以至于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的宝贵。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的思想，让我们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标准来思想，也来认真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更是认真的来面对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有时候我们多么容易忽视你的救恩，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心里的依靠，那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还有罪，还有黑暗的地方。求你继续用你的真理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你来正是要给我们带来真光，你来更是要救拔我们脱离这黑暗的光景，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更是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该往哪儿行。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已经给我们的恩典，你已经给我们的救恩。谢谢你，求你让我们不断的就近你。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